他录的音。
就把它洗掉重来吗？
没有，我就重录了。
停掉然后重
来。对，我重录了。
没有，是刚刚开始的话。
对，我们刚开始的。嗯。所以我们来到那个我也不知道第几啊，后面第三章的第七节啊，再走，走到后面，所以这才第一章。
第三章，
对，这是吧？
第三章，
啊，第三章的第六节，第六节，就这里啊，
对，
啊，这里啊 ，OK， 就已经来到了，就是整个记载的高潮了，就是越南。讲到了，的确，这个反应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上帝在做工了，啊，上帝在感动人的心悔改。因为刚才我们就谈到第二点，就是到底这种的外在的动作，披麻，在会众啊，做这种事啊，进食啊这类的事情，它是不是有一个绝对的功效？啊，是不是说我们人无论是怎么样的人，只要做上了这些动作之后呢，他就会得到一定的果效？啊，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不是，因为很多旧约的经文，上帝说你们不要进食，上帝说我不想看到你们进食，啊，所以其实也在旧约也很严重，上帝有时生气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献祭，你们不要聚会单，不是我们的崇拜，他们的聚会就是他们的节气，所以是说我们常要知道这一切外在的，包括我们今天的敬拜啊，各样的礼仪，啊，它其实。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表记啊，所以它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但如果我们内心不是真诚的，这些就反而会激动上去。意思说我们很轻率的来到他的面前，反而是惹他的怒气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可能问约拿说：“哎，我们如果会改怎么办？”约拿说：“你们就学学我们希伯来人吧，我们是撒灰披麻。”他们也做了，那如果当时呢，他们是装的，他们就说：“哎，我们来开开玩笑啊，看你们上帝会不会生气啊？”上帝也不是这样容易被轻慢，就上帝也不是傻瓜啊，就看到他们这样做就很高兴，不会。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效应呢，就是上帝就因为他们这样做，也就不再降灾，也就表示了他们其实当时的确是从内心里头有一个。敬畏的一个心情，啊，所以就配合了他们一个外在的动作，可以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不同教会背景的弟兄姐妹，当然你们比较传统，我们福音派的可能不会，就是如果你说是什么会理工会长会这种比较久时间的哈，然后我们就不会很强调这类东西。但有一些是比较家庭教会的背景的人，他们就会很强调某一些事情，啊。以前来过我们团契有一个姐妹，她国内是这样教，她就很在意我们团契没有就是念那个主导文。她每次都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我们都会祷告。她认为这主导文是一个 key， 但我们也知道主导文很重要啊，因为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但是其实耶稣没有叫我们每天用主导文来祷，他要我们真的祷告嘛，不是念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有一些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慢慢开导他们。他们甚至会迷信几点祷告比较有效，所以中国有一首歌叫五点祷告。但这是当然，他们也因为这种在中国的西部，中国是没有时差的嘛，你知道吗？就是整个中国那么大，终点是一样的，所以北京的人还在睡觉的时候，这个西方就是中国的西部的人其实。北京人做工啊，西部人还在天黑，但他们也得叫五点了，啊，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五点好像很重要，啊，也搞到我们海外教会的人呢，也是觉得自己没有五点起来祷告，好像很输给他们这样。不，又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是内心有迫切，你五点起来祷告，我想你还是在祷告。但如果你迷信，就变成这个就没有它真正属灵的意义。OK。所以这里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加文也特别强调，是因为当时改教的时候，天主教是很迷信这些东西的啊，一天几次弥撒，弥撒里面有没有吃到他们要吃的圣餐啊，他们有没有看到他们要看到的玛利亚的泪水啊，法国星期五是玛利亚升天啊，你们这里没有，所以法国是假期的，
对对，我们也是卢圣寺
啊，卢圣寺 OK， 天主教的地方，
对，
连，但是你知道，每一次啊，人家一问起就觉得荒谬。我妈刚好那天打来，她说你在家，我说我放假。她说什么节气啊？我说玛利亚生日。她说什么？我说是吧？你不要问我，我也不懂。然后觉得你怎么会讲玛利亚要升天 ？I don't know。哇，这是他们定的一个日期的啊。所以天主教当时有很多这种事情的啊。所以教恩当时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解经书，他就特别强调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年代了，但我们在华人教会啊，洋人也有，那特别在华人教会也有一些所谓我们很执着但不是绝对的东西，我们要小心啊。那下个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动物了啊，这个尼尼维的人，但他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他也没有上帝的律法，所以他们一听说哦要撒灰要披麻，他们不单叫人做，连动物也做，也做多一点就好一点。然后这里就说动物的确是没有得罪上帝啊，并且动物既不能代替人来受刑罚啊，上帝也不能因为动物受刑罚就平息，这跟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个献祭是一样的啊。虽然献祭是被挑选出来啊，带到祭司的面前去献，但是那一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预表了基督将来的这个受死，而不是因为动物本身啊有什么功能啊，它的血有怎样的洗净的这样果效啊。但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啊，因为看见动物所受的苦，可以同时也引发人想到自己带来的代价啊，就是说当时我们看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做了一些不是很合乎律法的事情，连按理我们可以说啊，上帝应该发怒了，应该说你们乱来啊，降火，本来说40天，现在马上降火也可以。那上帝好像也没有惩罚他们这种错误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最少如果让动物受苦，人的确也会难受啊，因为你看到动物受苦，你想到是自己带来的，你就更对自己的罪有一种迫切感啊。连在旧约，其实很多时候百姓也有这种心情啊，他们把羊牛带到祭司面前的时候，把手按在他的头上，其实那羊可能还在笑，他可能也不懂你要做什么，但是那个献的人一定很难受，因为他知道是他的罪，但为什么是这个无辜的羊啊为他来赎罪，所以他就更加的迫切去啊责备跟鞭挞自己。OK。所以这些尼尼微人，他们不仅有一个所谓悔罪的记号啊，就是他们愿意放下自己，不再作恶啊。这里也说他们也暂时改了他们这种习性啊，就这个王就说要以丢弃自己手中的恶啊，后面说要以公平彼此的对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动作是自愿呢所做出的，但是他们在这个原则上，就悔改的原则上呢，是合乎了上帝对这些外邦人的要求，所以上帝就没有降灾啊。所以一直说上帝不是好像很随机的，就试试看悔改吗？啊，不会打你啊。我们常要相信这一点，如果上帝让一个人悔改呢，是因为上帝已经预备要赦免他，上帝不会做一些没有果效的事情的。好像我们有时试试看啊，你不行就收回，没有。上帝如果不让人悔改，或是上帝如果不预备恩典，他就不会引导你来悔改啊，他从来不会让那些真心寻求他的人空手回去的。所以这些人呢，上帝一早就跟约拿说，我要放过他们。当然约拿知道哈，那个话不是直接这样讲，后面才这样讲。不过最少约拿知道上帝的意思，就是约拿知道上帝要放过尼尼微人，所以上帝已经预备好要做这件事。上帝在实际发生的时候，他就让他们配合了他这个要求。所以上帝的大能，圣灵的工作，就在当时整个尼尼微大臣里头，从王到百姓都做过，以致上帝的赦免不会被羞辱，就是说上帝不会去赦免一个以有罪为无罪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做任何事情，他彰显他的怜悯的同时呢，他满足他的公义的啊，他不会像一般就是父母啊算了okay， 他一定是满足他的公义，彰显他的怜悯啊，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了。第九节呢，这个王啊，这个王讲话也很奇怪，他说 或者，所以他不知道，他说或者啊，但对人来说就是只能猜猜了啊。他说或者神就转意后悔，不发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啊。所以很肯定就是这是外邦人啊，他不认识耶和华是怜悯的上帝啊，他只是听到约拿对他们的宣告。所以从这个王的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上帝的怜悯还带着有一点盼望啊。虽然看出他对上帝有迟疑，但是这不表示他完全不相信啊。他不是说他完全啊不相信上帝会怜悯人的，不是，而是他在没有对上帝任何知识的情况之下，这是他最好的表现啊。他只能够这样想。但普遍的人的确也有这种的心情，不一定只是尼尼微人啊。我想你说一般的人，他们说老天，然后天若有情，总是会觉得天是好一点的，就是说你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然后你一讲到什么魔啊地啊，人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他应该是坏的，这是共识啊。所以也不奇怪，尼尼微王虽然到处拜偶像啊，这个王是荒谬的啊，就是他们到哪里去就把人家的庙里头的神像全部搬进去，所以没有进行可言的啦这个人。但是他还有一个本性，就是他知道神应该有怜悯的啊，所以他就按照这个他本性中的对神的认识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断啊。他听见约拿宣告灾难，也看见自己替他百姓犯罪的严重啊。所以我刚才在说约拿肯定不会只是讲那句话，因为约拿如果只是说再过40天你们都要灭亡，说根本没头没尾。约拿应该说你们犯了13450790的罪，你们这个也罪，那个也是罪，连对这个百姓来说他们才有一种差距啊。虽然他对上帝的怜悯还有一点信心，但是他所祈求的很可惜啊，只是现在。所以他说不知灭亡不是讲到我们圣经说的不知灭亡啊，他是讲到不会死的意思，现在。所以他没有一个眼光能够跟上帝说，如果上帝你救我现在不死，我可以不可以再跟你求一下以后也可以不要死啊。他没有，他不能够，他没有这个眼光。然后他只是跟上帝说，你延迟我今生的审判，将来上帝其实还是要追他们的罪的。所以严格来说呢，我们现在在团契，我们团契先讲约拿，讲完了，现在我们在讲拿鸿啊。所以我们这边查完，我会跟你们查拿鸿。拿鸿就是100多年之后呢，其实上帝把这一切罪全部算在那个时代，意思说上帝其实没有说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没有宗保，所以那个罪没有地方去的。但上帝可以压下来，就暂时扣下来，延迟审判。所以上帝在100，我忘了，实际你要看历史怎么算了，有的130、120啊，总之100多年之后呢，全部的这些罪恶的债一起就临到那个年代，就借着巴比伦的手就把亚述毁掉了，我是说加倍的刑罚他们，可以吗？啊？所以有区别啦。我们有时布道会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在国内受很好的教育，他们出到国外又在卫士住了20年啊，就是总之已经是很西方了啊，就彬彬有礼，为人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像完美的人啊，所谓啊，就来到教会，他听你讲到啊，很好啊啊，我神啊，神很好啊，我们也应该要相信。总是他讲什么话，你就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挑的 ，OK？ 但你要知道，这种人，他们还是只是处在一个今生的一个角度来看啊。所以有时他们讲啊，求神救他啦什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讲他对这个永生的盼望呢，还是还是在指他在今生的这个苦难啊？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给的信心，没有一个人按本性能够求永生的啊，求不上去啊，你没有这个眼睛可以看到这种东西。所以怎么样讲，在教会里面啊，有时混着讲 啊，我们也看过这样的所谓朋友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很长时间，但是一直都只能够求老公啊，腰痛啊，背痛啊，鞋子痛啊，袜子痛，总之就是这些事情。 你一直跟他说啊永生，但是他从来都不会说哎你来跟我祷告让我得永生，他就不会求这个，虽然他也没有，但是他会很注重，一直很注重，因为他上不去啊，这很可怜。当然我们也求主怜悯这些人啊，让我们最后好像很可惜，就是有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竟然就要一根牙签，说啊我就牙痛不高兴啊，哪个牙签，你来到上帝面前竟然要一根牙签，你没有别的可以求的是吧，你不会求做儿子吗，你不会求永生，但他就只是要一个暂时解决他牙缝不舒服的感觉，就这样而已，这样就是没有信心了。那另外也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对罪很懊悔啊，就是不信的人啊，他们也有这种表现啊。有一些人因为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啊，一直很内疚啊，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太留意，就以为他们在认罪，没有，没有办法认罪的，因为他们如果没有信心呢，那个罪去不了一个地方啊。罪，刚才我讲很多次，我们华人常说洗罪，就给人一个想法，就好像洗脏东西一样，只要洗就冲到沟渠去，好了，没事了，出来干净了，没有，罪是去不掉的，罪是要有代替者。旧约也是这样。如果尼尼微王被上帝赦免的话，他隔天就要跟约拿上耶路撒冷去献祭，不然那个罪去哪里？因为如果他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呢，他的罪就归到基督的身上了，反正上帝也愿意让他这样做了啊，是外邦人，没有。所以尼尼微的王就算再怎么样做啊，披麻撒灰做尽，也只有跟上帝说扣留你的审判，慢一点，多给我40年，多给我50年而已。这也是世人在求的啊，很多时候他们受苦了，他们来到教会，连最后教会告诉他说要祷告，他更生气，就是这样，他说上帝你再给我40年而已，他也没有跟上帝说赦免他，因为他没有信心啊。所以约拿书不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说外邦故事啊，他其实也让我们反映出这个救恩啊，只在上帝的掌控啊，跟预备的里面。最后一节了啊，我现在是过早了啊，2点的是吧，那个灵堂是让我相信这两个好，没关系，我们到第10节哈，来，最后，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二道，他就后悔，不把所受的灾降于他们了。啊，第10节其实是一个结论啊。如果我们看见上帝愿意那些没有律法啊、没有救恩指望的人，他们停止作恶，上帝愿意用恩典来对待他们啊。这里就叫做后悔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不是说上帝觉得自己很不好，那个后悔就是说上帝没有按着他原本啊跟就教约拿所做的那个结局来做。那我们这些有上帝救恩应许的人，应该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常常快快的啊回应上帝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向他求怜悯，以他为我们的快乐，以他和好为我们的快乐。意思说，如果这些不幸的人他们这样做了，上帝都用恩惠来就是扣留他们的审判来对待他们，何况我们呢？何况我们，圣灵在你心中一直担忧提醒你说，孩子悔改啊，天父不许愿，连我们如果回转，岂不是更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福分啊？所以基督徒不应该长期就是好像在一个境况里头，好像总是要想想，我不知道要想什么啊。刚刚有一个来我们团契的人就说他听懂我们讲什么了啊，他终于懂了，然后他就说他很难信，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不能交给上帝，他觉得如果把他的生命交给上帝，他觉得很可怕，哇，怎么可以这样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交给神呢？然后可能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听了，你们也听过人这样讲。哎，我就问他，我说你几岁了？啊，20几、30了啊。我说好了，30年下来，你向来都是自己在管，人你觉得你很好吗？我意思是说，如果你认为交给神管很可怕，这样你自己在管，人你现在管得很好吗？他觉得自己也很，就是要做的从来也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说自己管得很糟糕。其实我意思说，很多时候。基督徒应该是很敏锐的，我们不是像这些人就 就给一个理由之后，我们说我们要想一想啊，觉得这样做好像很 risky 啊，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好像很 risky， 叫做很风险。那我想问你，你自己管得很好吗？当然也不是因为你自己管不好就给上帝管，而是说实际上你没有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啊，你又不是说一切都管得很好，现在要你们全部拿出来，没有啊。上帝一直在你生命当中都告诉你说，你犯罪了，你违背了，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啊，让我们能够用信心快速的来回应他。所以说因为基督徒是上帝所拣选的，也就让他拯救的对象，我们是特别的，所以我们一生都会在悔改啊，不断的悔改啊，上帝也在当中不断的赦免我们。那这些所谓暂时的信，就是他们好像，但是其实他们不是的，或是这些不幸的世人呢，他们有时也会所谓悔改，但他们悔改就不像我们悔改，他们悔改是暂时停止作恶而已啊，他们就不再做一件事情哈、啊，以前老是吃糖啊。举例啊，然后来糖尿病啊就不治了，嗯，他就停了这个事情而已。这哎呀，但他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向上帝来求赦免啊。但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他们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他们最终还是会回到他们的罪恶里面去的。嗯，所以尼尼微人也是一个例子，他们就暂时停，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他们还是犯罪，他们还是虐待周边的国家。欺负其他的百姓，所以在过了130年上，上帝就把他扣押的审判就带到他们身上，而且那一次就没有再警告了，啊，巴比伦就进到了他们的家门口，啊，就毁掉尼尼微城。OK， 所以包这里是完了啊，不过我希望说我们至少从这里当中可以啊看自己，也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光景哈，就是说我一直重复讲一样的事情，我想可能有些人也怕了，不敢来听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完美的状况啊，我们还没有，我们将会是，但我们还没有。所以当我们还没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自信啊。常常都是那些自信的人最后会跌倒的，因为他们 miss 掉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做领袖的，当然我们也要战战兢兢啊，在每个时刻，我们不是啊绝对的真理啊，讲什么，我们也战战兢兢，常念圣洁，但我们也要带领弟兄姐妹，不要好像有一些很简单的无知，就觉得啊没事啦啊来教会就是基督徒啦啊，如果不信不是基督徒，为什么要来教会？这本身没有逻辑关系的，啊，就我们不满足于，不让弟兄姐妹满足于这一种的表面现象。我们如果对自己很迫切的、很迫切的、迫切的要求，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也看到这件事情的严重跟认真，啊，所以用你们各样的机会，啊，来提醒他们，就说很可惜，就到最后，你看这些人也有一些好像信徒的表现，但是到最终呢是两个结果，很可惜。那个林可他一向来都是坏的，不是去了，反正也去那里。对，但有一些人他就是很靠近，在活泉30年，你能够想象吗？如果当我们没有这样久啊，举例啊，如果有一人在你教会30年，他从主日学待，可能可以待到做你的长老执事，那到最后他结局是跟你完全相反的，你能够接受这个事是不是？当然我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说这是很惋惜的事情。当然到最后是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在当中好像越南这样，他也做了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啊常常提醒这些啊，好吧，嗯，有问题吗？啊，我也是，那我不录了啊，就。